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最近表示，目前的美中关系正在处于一个转折点。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的蓝普顿教授在2015年提出了美中关系接近临界点的看法。你怎样看待美中关系的现状呢？
Well, in the short run, meaning at least the next two or three years, it's very troubled, and I think it's going to remain troubled.
在短期内，意思是指至少在今后两到三年的时间里面，这个关系都会困难重重，而且我认为它是会继续困难重重。在比较长的时间里面，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美中两国从气候变化或者是金融稳定领域的合作当中能够获得足够的好处，我们会回复到一定程度的合作，而且这一方面都不对对方构成生存性的威胁。如果你看长的周期，看看自1945年以来的美中关系历史，你会看到1950年我们在朝鲜半岛兵戎相见，20年后尼克松访问北京和毛泽东握手言和，又一个20年之后克林顿总统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现时美国和中国在打贸易战。我认为我会看到关系回复到比较好的周期，但是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你认为造成美中关系紧张的原因是什么呢？
There are two questions. One is a structural question, which is many Americans before the election of Donald Trump felt.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结构性的问题，即是在特朗普总统当选之前，很多美国人就觉得中国以不公平的方式利用国际贸易体系，它给予了国有企业提供补贴，这个意味着它不是一个公平的竞争，它是迫使到那些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放弃它们的知识产权，而美国人并不要求中国公司这样做。所以说这种普遍的感觉是中国在占这个体系的便宜，即使是特朗普没有当选，这种感觉也都是会在这处。但是特朗普是火上加油，因为他有一个保护主义以及是重商主义的理论，即是双边贸易逆差本身是坏事，这个导致了征收关税以及是打贸易战。我相信觉得中国是没有公平的按规则地办事，再加上特朗普认为双边贸易逆差是坏事，两者的结合导致了情况的恶化。
美中关系的基础现在是不是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呢？原因在哪里？
There has been a concern about security and a feeling that China has not been playing by the rules in that area either. So when the
对安全方面有一种担忧，觉得中国在这个领域也都没有按照规则行事。当国际海洋法仲裁庭作出裁决的时候，说中国不能够在一个岛礁上面填沙，然后将它称作为是一个岛。中国拒绝了这个国际法律的裁决，导致了大家觉得中国不遵守规则。除此以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奥巴马总统说，中国不会将这些新建岛屿军事化，而中国通过部署飞机以及是跑道等将它作为是军事化，所以我认为这方面有一个是幻灭感。而另外就是习近平主席采取的和邓小平相反的态度的问题。邓小平说韬光养晦，习近平主席正好相反，他宣扬中国梦以及是中国到2030年前在人工智能方面击败美国等等。美国人将这个看作成为是一个威胁，所以部分的是错的。中国领导人的变更对华盛顿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称为是修正主义大国。你认为中国是不是一个修正主义大国呢？
I think that's much too simple. China is partly revisionist and partly.
我认为这种的讲法是过于简单。中国部分是修正主义，部分是维持现状的国家。中国从现有的国际秩序当中获得到很多的好处，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但是更早的时候，当邓小平在70年代末进行市场改革的时期就开始了，这个使到中国获得到它的经济奇迹，而且使到数以百万计的人脱离贫困。而在这个意义上面，中国从国际体系的一些规则当中有很多可以获益的地方，这个不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的例子将会是拒绝接受国际海洋法庭对南中国海的岩石、珊瑚礁以及是环礁作出的裁决，虽然中国在这个条约是缔约国。
你曾经担任过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主席，美国的情报界认为在间谍领域中国对美国的威胁超过了俄罗斯，你怎样看？
我认为这个是有点夸张，要看什么的威胁。显然中国在美国从事间谍活动就好像美国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一样，间谍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一样是古老。但是我认为俄罗斯在美国的2016年大选当中所做的事情，干预美国选举，比中国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要更为差。特朗普总统因为在中国在艾奥华州的一家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公开的广告，而在联合国抱怨中国在干预美国选举是可笑的，这个是没有任何的错，这个是完全公开的。如果他们将它隐藏起来，如果是秘密的话就不一样，但是他们是一则公开的广告，我们不应该对此是提出抱怨。
你对中国被美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有什么看法？这个对美中关系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美国和中国都试图找到总结这个关系的讲法，我认为这个讲法当中没有哪一个是好，因为它是试图一个口号来形容一个非常复杂的关系。大家以前谈到战略伙伴或者是战略竞争者，我认为你会看到的是中国和美国将会在一些领域进行竞争，但是他们在其他的一些领域也都会合作。很有意思的就是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奥巴马和习近平在如何对付气候变化问题上达成协议，这个使到2015年的巴黎气候谈判是获得成功，这个是一个合作的例子。类似的，习近平和奥巴马同意不将网络间谍活动用于商业目的，这个就是进行重要合作的另外一个领域。所以说你会找到合作和竞争共存的领域。华盛顿和北京都是学习的是进行合作与竞争的可能的，但是说美中之间只是合作性的或者是竞争性的关系是一个很大的错误，它将会既是竞争性亦都是合作性。
美中关系的恶化导致一些专家担心美中两国会滑向新冷战，你有没有这个担心呢？
我认为冷战是一个很有误导性的词语。我们和苏联打冷战，我们有成千上万枚的核武器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可以瞄准对方，这个并不是美中之间的情况。在美苏冷战的期间，双方之间的经济和社会方面的接触是很少，显然美中之间有很多的竞争和社会方面的接触，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是避免使用冷战这个词语。
前几年有人建议美中之间应该签署第四份公报或者是联合声明，以界定今后关系的发展。你认为现在是不是签署这样一份公报或者声明的时候呢？
我认为中国和美国都应该对他们在对付气候变化、流行病或者是金融稳定这些问题上面存在的共同利益发表声明。哪一方都不能够自己解决这些问题，只能够通过合作来解决。当大家看到美中两国在这些领域进行合作的时候，他们会对双方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在军事领域的竞争，不是那么害怕。我认为在政治军事领域，中国应该是明确地表示他是无意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美国是应该清楚地表示他是无意试图通过想法以外的途径来改变中国的政权。这两个国家相互合作比冲突要获益是更多。
你认为特朗普政府在中国问题上的终极目标是什么呢？战略压制还是经济脱欧？
解读特朗普是非常困难，但是他有一个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一个理论，就是贸易逆差对美国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他要扭转美中贸易当中的不平衡，他还想改变中国的行为，就是基本上不公平使用贸易措施，就好像我先前提到的。我认为这个是特朗普的目标，他能否实现这些目标还是不清楚，可能不可能实现，但是这个和试图完全阻止中国崛起意义上面的压制不是一回事。我的意思就是美国好几任的总统都讲过，我们接受中国的崛起，这个对我们是有好处，对中国也都有好处，对世界也都有好处，压制的讲法不是总结美中关系的一个好好的方式。
你的意思是特朗普没有阻止中国崛起的意图？
我不认为你可以阻止中国继续崛起，我的意思就是中国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且将会继续取得进展，因此认为可以逆转这个趋势并返回到20世纪90年代的想法是一个不现实的目标，这个即使是对于特朗普来说也都是如此。不过我认为他是的确有一个想要达到的目的，即是逆转贸易逆差并且改变中国的贸易做法。
美国副总统彭斯最近发表了有关中国的政策演讲之后，前美国驻华大使瑞秀剑认为，在这个演讲中，特朗普政府实质上是将中国看作是一个敌对国家，这个对今后的美中关系有什么影响呢？
这个是不幸的，但是我不认为这个策略在特朗普政府下台之后还会继续下去。如果特朗普在2020年之后是离开白宫，而这个是可能的， 我们不知道他是否会再次当选。我认为美中关系仍然会是有麻烦，但是他不会好像现时这样。
白罗宾尼撒战争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国家的恐惧以及认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想法，本身可以成为战争爆发的起因。美中目前的情况有没有与白罗宾尼撒战争有类似的地方呢？
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即是如果在美国引发足够多的有关中国崛起的恐惧感，这样管控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我们需要进行的合作都会变得更为困难。所以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警告，当你有一个崛起的大国以及是守城的大国的时候，双方都需要好好地管理。我认为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双方的管理者都是非常之差。
你经常访问中国，亦同中国领导人会过面。目前中国领导人对于中美关系恶化显然感到担忧。在怎样处理美中关系问题上，你有什么建议？
我想答案可能是耐心，尽可能的将今后两年是应付过去。我不认为这个是这场危机恶化对中国和全世界都有好处。我认为我们在这里看待美中关系的时候，保持长远的眼光是重要的。我看到的危险是华盛顿的态度往往就好像一个摆来摆去的钟摆，目前它摆过了头。